也平安，我想问一下，在这里有多少人是讲普通话或国语的？有不少。当然，我知道今天我是要用粤语讲道，因为同工已经预备了要 替我做翻译。有没有戴耳机的？需要翻译的可以戴耳机。都有了哈。好，如果你需要听普通话翻译的，请你问同工要耳机来听这个翻译。我现在要转这个频道了哈。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又再一次同一齐敬拜我哋嘅主。每一次唱敬拜嘅诗歌，心中都充满感恩，充满一种嘅激动。呢种激动，我相信系从圣灵而嚟，让我哋不断嘅去经历上帝嘅恩典，亦都提醒我哋系得蒙神祝福嘅一群人。咁我哋喺主日嘅时候咧，因为其实好，我计一计，好似今年第一次嚟吓，系嘛？第二次啊，第一次，应该系第一次。因为其实罗弟兄咧好客气，约咗我好多次，但系我唔好意思，因为好事务非常繁忙啊。咁我咧就旧年嘅十月份开始咧，又喺除咗我喺神学院嘅侍奉之外，亦都喺呢个真光长老会咧翻去做佢哋嘅呢个顾问牧师。所以咧，週末嘅時候，如果冇其他嘅教會嘅侍奉咧，我都要翻去真光侍奉。今朝早咧就啱啱係聖餐嘅主日，所以我又係喺嗰邊有啱啱聚會完先翻過嚟啊，過嚟啦，唔係翻過嚟啊，過嚟嚇。咁好開心啊，即係見到大家咧好熟悉嘅面口，好似一家人咁。咁今日我哋咧繼續係講呢一個雅各書。雅各書我哋係一共係十八講。咁如果按照呢個速度咧，可能幾年之後可以講得曬啊！當然我可能會以後咧會跳住嚟講啊，我唔一定係按照呢個章節逐節咁樣講落去。咁其實咧，我哋越嚟越發覺咧，喺過去呢啲嘅年日咧，我哋發覺哦，呢度有燈嘅，呢度原來 OK。咁我轉一轉個麥頭，因為我可以睇得更清楚啲。OK， 聽唔聽到聲音啊？聽到嚇 OK。咁我越嚟越發覺咧，其實雅各書對於我哋嘅信徒嚟講，是有非常實際的作用。很多時候我們會誤解呢，雅各書好像是講行為，似乎呢是講到行為得救，其實並非如此。雅各書，神將雅各書放在新約聖經裡面，是有一個很美好的一個心意，就是幫助我們去了解什麼是叫做因信稱義。真正的信必須是有行為作為一個印證，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信称义。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各地的教会，不光只是现在，在过去两千年前的教会都已经陷入了这样的困难，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对真理的道理呢并不陌生，对神的话语呢也都非常之熟悉，但是最大的挑战不是说未听过神的话语，或者不是说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最大的挑戰就是當他們領受了、聽了神的話語之後，怎樣將神的話語、將主的道實行出來，這個是最大的挑戰。所以我們說回耶穌基督有很多的教導我們都很熟悉，我相信我們不是很難明白他的意思，但是難就難在我們怎樣可以將這些實行出來。我想雅各書呢就給了我們很好的指引和一些很好的方法和勉励，至少给我们有一个安慰，就是说今时今日我们在真理上，在实行真理上的软弱，不是得我们是这样的，原来两千年前呢都他们都是这样的，可能这个是少少带给我们一些安慰，但也是一种激励，不是说因为他们是这样所以我们理所当然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同样是面对同样的挑战，但是過去的這些聖徒可以走過來的路，我們同樣可以效法他們去跨越這些困難和挑戰。所以今天我們的題目呢是講到試煉與試探。當然如果你有帶聖經，如果現在通常都不是很習慣帶聖經，不要緊，你可以拿手機，拿手機的聖經我都算你的但有一樣東西呢，有專家跟我說過，通常呢如果你看聖經的話呢，你的手機是打洞的，打洞看的。如果有個人你看到他下面你講道的時候，他經常打橫看手機呢，通常就不是看聖經的。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好多聖經嘅手機軟件咧，打橫睇唔到嘅，係要打動睇嘅。啊，唔信你試下。咁所以你可以打開你嘅手機版本或者 iPad 版本嘅聖經，或者你印刷睇嘅聖經。因為我跟住嚟要問你一個問題，因為頭先我哋讀經讀得好快，可能你冇留意嘅。呢段經文一共出現咗幾多次嘅試探呢？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这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过和合本，出现过几次的试探这个词呢？有些即刻嗱嗱嗱，快数一下。我给你答案，你一共有六次出现了试探这个词。其实在十二节开头的时候，那个试探和第二节，圣经里面第二节，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读，那个试炼呢，根本上是更加是同一個字，所以有幾個譯本亦都將嗰度譯成係試煉。咁我哋睇翻喺呢卷書入邊和合本經常出現嘅試煉試探，佢嘅希臘文嘅字根係相同嘅。當然出現嘅時候咧，有時係動詞，有時係名詞。這個只不過我哋得個知字就得噶啦，即係有啲嘅區別。但我諗，既然在聖經這麼短的經文裡面不斷出現試探或者試煉，很明顯這段經文就是跟這兩樣東西是相關的。那如果我問你，試煉和試探有什麼不同？當然你說有一個字不同，那意思上有什麼不同呢？其實如果我們從英文來看，就更加容易去分辨。試煉呢係 trial， 試探呢係 temper， 係嘛？係 temper 係嘛？所以呢兩個嘅詞咧係唔同嘅意思，英文就好容易分開啦。咁試探咧係指考驗，係指到試驗啊。試煉嚇，而試探咧主要係講到係勾引、誘惑、誤導啊。呢個係講到試探。所以很顯然，這兩個詞呢是不同的用法的。在十三節這裡說，神會考驗我們，神會試煉我們，神會給一些試煉我們，但神不會試探我們，因為神絕對不會誘惑我們，神絕對不會誤導我們。所以這個是在名詞上面的一個用法。另一方面呢，我們看到其實他們的過程也都不同。試煉啊，往往是 來自於外部的事物，或者一些行為而帶來你內心的一些變化。而試探呢，往往是從內心的思想從內向外而發生的一個果效。其實很多時候呢，我們很難去分辨，比如說好像我們這個年紀，特別我這些體重，去蒙試吃這個 special lunch 的時候，突然間上了一碟這個梅菜扣肉，咁你話呢個係試煉啦，亦或係試探？試探，亦都係試煉嚟嘅喎，因為冇得食嗰時係試煉啊嘛，咬牙切齒唔俾食啊嘛嚇。當然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其實喺生活當中，我哋每一日都會經歷唔同嘅事情，我哋都會處理唔同嘅事情。好多時候我哋好難分辨啊，乜嘢係試煉，乜嘢係試探。但無論你是面對試煉又好，面對試探又好，我想有最大有三個難處。第一個就是很難迴避，意思說不是說你想迴避就可以迴避得到的。無論你喜歡又好，不喜歡又好，試煉、試探該出現的時候就會出現了。第二個難處呢，就是很難區別了，剛才我說究竟是試煉呢，還是試探？第三個更加難的，就是我們很難有智慧去面對這些試煉或者試探。很多的事情我們明明知道我們不應該做的，但我們卻做了。有很多說話我們明明知道是不應該說的，但是說了。所以你說是不是很難啊？很難控制啊，很難去面對啊。那怎麼辦呢？如果你咁，你話啊，神牧師你咁講，我咪大家咪死路一條？唔係，在人不能，後面嗰句點講啊？ 在神凡事都能系仰望神，但仰望神唔系一个空洞嘅说话，乃系你真正系仰望佢。有一首诗歌我好中意嘅，啊，转眼向耶稣，啊，转眼望向耶稣。当我哋面对生活当中无论试炼又好、试探又好嘅时候，当我哋真系冇办法去有智慧去面对嘅时候，或者冇勇气、冇信心面对嘅时候，最佳的途径转眼望向耶稣，效仿他的样式，想起思想他的教导，求他给我们力量，按照他的心意去实行出来。感谢主，因为在他的话语当中带给我们积极和正面的信息，在试炼和试探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有大喜乐。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一章第二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当我们面对百般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大喜乐，可以蒙祝福的。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迟面对试炼又好、试探又好。首先我们明白一件事，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神刻意要难为我们，神的心意不是要诅咒我们，祂乃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经历祂的恩典，无论是顺境的时候或者是逆境的时候。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感谢主，神祝福我们，但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神抛弃你，没有，神乃是让我们经历一些挫折和艰难，以至于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祂丰盛的恩典。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必经的道路，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试炼当中享有喜乐，也都感谢神帮助我们可以积极地面对一切的试炼和试探，过一个充满智慧和喜乐的人生。今天我们又从三个方面去领受和学习。第一件事，你记得当我们经历试炼或者当我们经历考验的时候，要忍耐。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想到这件事，难道我经历考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面对的方法竟然是叫我们要忍耐。忍耐的来源和形式我们稍微看一下，很明显试炼是与神的试验考验相关的，所以因此我们说试炼是从主而来，是我们信仰路途当中不会缺少的经历。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是一个试炼，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试炼。我们都知道圣经还有一卷书是约伯记，讲到约伯在他所经历的过程当中也都是试炼，很多的试炼，当然也都有从魔鬼来的试探，特别是他的三个损友，三个老友探他嘛，但是呢劝了他很多，其实呢都讲得不对的，因为后来神说你们三个朋友讲的都不对，全部否定了，虽然听下来他有时的劝解呢很熟灵，但未必对的。所以约伯面对试炼也都面对试探，但是他们经历神的恩典可以跨越。我们看看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或者我们会问神，神啊，你既然这么爱我，为什么你要给这些试炼临到我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会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说，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从此呢天色常蓝，从此呢一帆风顺，从此呢有求必应，说你猜去黄大仙吗？不是的，我们信仰不是这样的，不好意思啊，国语不知道怎么翻译啊。过于没有王大仙这回事的。我们信仰不是这样，我们信耶稣不是这样，我们其实很多的信徒可以用他亲身的经历告诉你，信仰耶稣的路上有顺利的时候，有平安的时候，但是也都会有遇到挑战和艰难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就问了，究竟神为什么，神你说耶稣爱我，我知道，那为什么他要让你的试炼临到我呢？试炼是从主而来的考验或者是测试， 目的呢是让我们知道自己信仰真实的光景，其实不是为了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光景，但问题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心爆棚，突然间发生一件事，让我们才察觉原来我的信心还是不够。我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 有些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信心好一个非常饱满的境界，但发生突然间发生一些事之后呢，让我们又陷入了一些彷徨甚至是小信的状况当中。其实其中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若不靠主，我们就不能够度过每一天。我们不会有一个骄傲的心，我们在万军之主、万王之王面前，我们永远要保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再犀利的人，你总有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过是人，所以我们要更多仰望主。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试炼的时候带给我们第一个功课，让我们可以显露我们内在的素质，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从而使到我们可以学习更加的谦卑和顺服主，提醒我们要不断的追求，如此我们才能够成长，并且能够达到最终的得胜。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有，特别有钟牧师，我们前辈，这个传道人，几十年做传道人，几十年宣讲神的话语，我相信到今时今日还是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不是说我们读了神学，我们讲了200篇道、400篇道我就爆棚了，不是的。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仆人，当然我们都是主的朋友，我们更多的认识祂，更多的谦卑顺服，不断追求，以至于我们可以达到最终的得胜。得胜就是冠冕嘛。另外有时呢，神也会透过试炼来考验或者测试祂的仆人，以增强祂们的信心。但是当人经历试炼的时候，往往带来一些情绪直接的反应，就是彷徨啦、灰心啦，甚至会有怀疑啦、忧伤啦。但圣经告诉我们，主允许这些试炼的事情发生，首先祂不是为了惩罚我们，也不是为了降祸于我们，那要让我们经历试炼之后得着什么？圣经说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神的心意，不要以为神给一些试炼我们是要难为我们，神乃给一些考验我们。有一件事情，我想可能如果你信主比较久的话，你会有这样的体会。初初信主的时候，如果我通俗一点说，用通俗的讲法，你初初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祷告好像很灵，是吧？你求什么呢？哇，神都给你，哇，你怎样立刻好像搞定。但当你进入到信仰一个阶段之后，你发觉很多时候你的祷告神未必按你的心意去完成，很多时候你祈求也都未必按照你的要求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甚至你可能会经历到一些好像你的祷告神好像没有完全没有按照这个兑现的。那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在一刹那之间会曾经有一个意念，就是究竟神还爱不爱我，或者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再正常不过的路程。当我们 初信主的时候，按照保罗说，我们是初生的婴儿，属灵的婴儿，所以我们是要喝灵奶，所以神特别特别呵护。但是当我们灵命要成长的时候，保罗说的就是我们要不是吃这个灵奶，要吃什么干粮嘛，是吧？即是意思说我们要经历更多的一些的考验，一些的试炼，更多的去经历神的带领，所以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细蚊仔很得意，刚才我看到李弟兄三个细蚊仔，初生婴儿，当然我们百般呵护。但如果一个人到30岁到50岁都是好像 baby 一样，那我想就不是很正常，或者不是很健康的。同样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经历了一些试炼，但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经历之后 能够得胜，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经历过试炼，我们乃是要经受得住试炼，并且在试炼当中得胜。冠冕是留给什么人的？冠冕是留给得胜的人的，是吧？你跑步，你说那个奖牌留给谁的？通常不是留给跑最后那个的嘛，通常有爱心都会给个牌他安慰奖，即是给一个参与奖他，其实是安慰他而已。但通常你有奥运金牌、铜牌、银牌给谁的？给得胜者。同样圣经在这里用一个生命的冠冕，让我们见到神乐意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要跑赢。你不是跟人家比，跟你自己比，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打败仗，要打胜仗。但是如何打胜仗呢？靠你靠我不行，靠谁啊？靠主，紧紧的依靠主度过我们每一个日子，紧紧依靠主甚至度过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得胜者。神应许说他会将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当然我相信不是真的给个冠冕我们，他乃是那个用一种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会得着当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的得胜怎样得胜呢？圣经说你要忍耐，可能你觉得在你的词典里面，如果问你你怎样在试炼当中得胜，可能你从来没想过忍耐，或者至少你将忍耐放在很后面的地方。但圣经这里却告诉我们，单刀直入，你想得胜吗？忍耐。怎样可以在试炼中得胜蒙福呢？十二节说就是要忍耐啊。你说就这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忍耐简不简单啊？忍耐一件事情容不容易啊？特别你可能跟你隔离那个太太或者先生说我忍了你很多年了，那怎么办啊？还要忍下去啊？不过最好不要忍，彼此相爱。忍耐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啊，甚至你可能听神牧师讲到哇，我忍你四十分钟很难忍，但你都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胜，忍耐到底必然有饭吃，稍后 lunch。 十二节话给我们知要忍耐，基督徒在试炼当中必须要操练忍耐的功课，以达到坚忍成熟的灵性。就好像运动员忍受锻炼的压力，使身体达到高度的耐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谁做过运动员的，有没有做过运动员的？举下手看看。没有啊，都可能有啊，有一两个啊，都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是入过这个广东省体校的，可以说是一个半职业的运动员。但我看到训练的时候又枯燥又痛苦，哇，拉到条筋呢都不是自己的，然后呢就借下意呢就想去找个医疗室呢要做理疗化疗等等，即是目的就不想训练了。当然了，你估我们可以 踢足球啊，但不是下下叫你踢球嘛，很多时候一至五有四日或者三日都是叫你跑步的，得个为操场跑啊，枯唔枯燥啊，或者学青蛙跳啊，各种各样嘢，哇，仲要是两点到五点啊，晏昼啊，训练啊，所以晒成我咁样，几十年都办唔到。但我睇翻好多做运动员嘅，点解佢哋咁搏命过去训练呢？喺我哋宿舍入边咧。我们不是说一个队一个宿舍，我们不知道怎样分的，所以我们的宿舍里面十二个人，有游泳队的，有篮球队的，有排球队的。哇，他们真的辛苦啊，真的辛苦啊，辛苦过我们多多声啊。特别排球队啊，男子排球，不过好像又不够女排那么厉害，很辛苦的。为什么这些运动员可以承受这样的锻炼的压力呢？因为他们想在比赛那里怎样赢嘛，是不是？我试过跟一个女子田径队的短跑跑步跑输他，多没面子。 不過後屘我諗下諗下，梗係啊，梗係跑唔過佢啦。佢係奧，即係話青年青運會冠軍，梗係跑唔過佢啦，係咪？啊，點解佢咁辛苦啊？成隻腳都包住曬啲繃帶啊！因為為咗賽跑嘅時候可以勝利，所以佢可以忍耐在鍛鍊時候嘅壓力痛苦。所以俾我哋一個好好提醒：倘若我哋羨慕同埋盼望得著呢個生命嘅冠冕，我亦都要忍受生活當中嘅試煉，以達到我哋靈性嘅耐力，提升我哋靈性嘅程度。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面對試煉嘅原因，唔係為咗自輕自斬、自斬嘅今世嘅呢個世路途，乃係為咗永遠永恆生命嘅冠冕。當我哋目標準確同埋清楚之後咧，我哋就有力量去忍耐我哋所面對嘅呢啲嘅苦。喺羅馬書八章24-25節，呢度係咁講嘅。佢話：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啊，呂振中版本係咁樣翻譯，我可能冇打出嚟，所以你翻譯比較辛苦啲。啊，你可以聽我講。呂振中版本咁樣翻譯，佢話：因為我們得了救是因著盼望，只是所盼望的若已得看見，便不是盼望了。啊，最後嗰句，但我們若盼望那所未看見的，就必堅忍等候著。其實嚟嚟去去講嘅就係我哋嘅盼望，我哋點樣可以忍耐？如果我哋有正確嘅盼望，我哋就可以忍耐。當你遇到一啲阻滯嘅時候，你不斷提醒我哋自己，我嘅盼望喺邊度？今日我身體又軟弱啦，似乎我要打敗仗啦。但係你要問你自己問題，我嘅盼望在哪裡？我哋嘅盼望答案其實，當你咁問嘅時候，你理論上你應該知道答案嘅。答案係乜嘢啊？我哋嘅盼望喺邊度啊？我哋嘅盼望喺永生嘅主啊嘛。我哋嘅盼望在死裏復活嘅主啊嘛。咁你咪與呢個源頭接駁上咯。你可以靠著呢個堅強嘅信念啊，幫助我哋忍耐落去。弟兄姊妹們，當我哋生活當中遇見試煉嘅時候，我哋應當學習忍耐。呢個忍耐唔係盲目嘅，因為係有主嘅應許嘅。主嘅應許點講啊？主話能忍受試煉嘅人啊，當然聖經啊，聖經咁講係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考驗之後，必得著生命的冠冕。啊，這個是神透過雅各傳遞給我們的信息。經歷考驗之後，必得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們要忍耐。第二個，當我們經歷試探的時候，要怎樣做呢？要抵擋。啊，所以很容易記的，當你遇到試煉的時候，有人要考試的，試煉的時候怎麼做啊？忍耐，啊，遇到試探的時候怎麼做啊？抵擋，啊，好了，講完了，散會。要抵擋啊，啊，很明顯試探是與罪惡、死亡、誘惑、勾引有關的。試探是來自撒旦惡魔的。我們說試探是從撒旦而來，是信仰旅途當中不可避免的。試探有很多，有大有小，有些無傷大雅，有些卻引致我們陷入到罪惡之中的。但是無論它大又好，小又好，試探常常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悅人的眼目。能夠試探我們的東西，看下來第一直觀都是好的。我們從最初的創世紀看，你說亞當夏娃他們違背神的旨意吃的那個禁果，你覺得那個果是不是很醜樣的？很漂亮的嘛，是不是？悅人的眼目，哇，這麼漂亮的果，何解神不讓我吃啊？跟著他就產生疑惑了嘛，是吧？神那麼愛我，為什麼這麼漂亮的果不讓收埋不讓我啊？當然還未有好遲疑的時候，那條過山峰來了嘛，毒蛇啊，蛇啊，就說啊，怎樣怎樣怎樣，一挑撥 跟住佢話越諗越係喎、哦，夏娃話哦可能係喎、哦，跟住就中招啦。你睇翻世界上呢個環境當中帶俾我哋嘅誘惑，帶俾我哋嘅試探，你第一眼睇落去都係好嘅，好吸引你嘅。如果唔吸引你嘅，就唔會試探你啦嘛。出於魔鬼嘅試探，其實佢嘅目的亦都好單純，就係、是、要動搖每一個人嘅信仰，摧毀一個屬靈嘅生命，使到人信心嘅死亡。試探太多啦，特別喺美國，唔好話美國啦，全世界都多。其實手機都係一種試探嚟噶，係咪啊？Internet 都是試探嚟噶，佢打開電腦之後，卜跳出一個啊，你在咩類似咩？你在加州寂寞嘛咁樣嗰啲嚇嚇，我唔知我邊度就有咁，你咪唔好睬佢咯。如果你出於好奇，咦寂寞係喎，寂寞緊喎咁樣，我諗通常唔會係教會啲信息嚟嘅啊。不過我冇睇過入邊乜嘢，我估唔係，應該唔係教會啲嘢。咁你去休假咯、度假咯，我哋週末去邊度啊？拉斯維加斯啦，係嘛？去做乜嘢啊？去食buffet啦，話使唔使咁遠啊？嚇！咁去到之後咧，咁住邊度啊？邊度又平又靚啊？梗係 casino 啦嚇，賭場啦。咁你話唔會？我基督徒，我知道唔可以賭錢咁樣。咁但係你穿過大堂嘅時候，你要穿過叮叮咕隆、叮叮咕隆，好多好多聲氣啊嘛，嗰啲啊嗰啲機器。咁如果你定力唔夠嘅時候咧，可能你就會跌落個氹度喎。可能行過行過，突然間諗啊，我哋教會宣教需要基金啊，我唔知神會唔會等我拉拉呢個老虎機拉出一個基金出嚟咧咁樣嚇。咁跟住落嚟有個聲音就話係啦係啊，你去試下啊嘛，或者你真係得咧。咁啊呢個聲音邊度嚟噶？撒旦嚟噶嘛，神一定唔會叫你做呢樣嘢噶嘛。咁但係你如果一軟弱嗰時，你咪中招咯。你咪跌落個氹度咯，你咪左望望右望望，睇下有冇熟人先，跟住揞揞揞個銀仔掉落去拉一拉咁啊！啊，誰知咧拉一望，隔離牧師喺嗰度又拉咁啊，仲慘啊！好多個試探，好多個試探。單身嘅嚟到美國讀書，有單身嘅試探。當你遇到貧窮嘅時候，經濟有困難的時候，你亦都面對很多的試探，太多了。這個是世人所經歷的，這個是我們所處的真實的環境。但是我們信靠耶穌基督的人，就是要成為出淤泥、出於污泥而不染的人，要成為常在河邊走、可以不濕腳的人。如果你真的沒有那麼把握，你就離個河邊遠一點咯。你個河邊遠啲嘅動作係乜嘢？逃避咯。呢個就係聖經要帶俾我哋嘅。我哋必須要明白好多嘅現實嘅嘢，我哋改變唔到；試探嘅嘢，我哋都阻止唔到。但係我哋可以靠著神有智慧去面對。所以呢個係求神幫助我哋。試煉、試探最根本的一個區別，就是試探通常是拉我們、勾引我們進入到犯罪之中。很多時候試探是透過人的私欲而導致的一種犯罪的衝動，而這種的衝動會在人的靈性軟弱的時候導致人進入到罪行裡面，通常是我們最軟弱的時候。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嘛，我哋广东人话趁你病做咩，攞你命啊嘛。撒旦都识呢一招噶。当你灵性好软弱嘅时候，当你啱啱同你先生或者太太嗌完交嘅时候，哇，佢就嚟啦，撒旦就嚟啦。当你有一段时间冇读圣经啦，冇嚟聚会啦，点解圣经话唔好停止聚会啊？聚会嗰时候唔系话因为牧师见到大家喺度人气旺盛，唔系咁嘅意思啊。是我们聚埋之后，我们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是过一个属灵的团体的生活，彼此去勉励扶持，彼此去提醒，彼此去打气，使到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比较稳定在信仰当中。 所以当你越来越脱离这个属灵的团体，或者你脱离了神的话语，时间越耐，你的灵性越软弱，你越软弱的时候，撒旦要试探你的力度就越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私欲，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私欲的本身并不是罪。比如说我肚饿了想吃饭，是不是罪呢？当然不是。我颈渴想饮水，这里没有水，是不是罪呢？也都不是罪。但是什么是罪啊？你毫无节制的吃饭呢就不行了嘛，是不是？你一吃三餐，一餐吃一碗饭，你说不行，哇，吃到哇大鱼大肉，吃到胀到，那就不好了，对身体都不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私欲本身不是罪，但是当一个人的私欲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去顺从这种诱惑的时候，往往罪就产生了。圣经在十五节，今天我读的十五节，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用什么比喻啊？是用这个妇女怀孕生子的这个生动的比喻，描述了这个顺序，表现出私欲与罪的关系。他说私欲怀了胎，就好像妇人怀了个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产生乜嘢啊？死亡，多么形象啊！所以最紧要就系唔好让私欲怀胎，产生罪嘅果效。每一个人受试探，往往系被自己嘅私欲所勾引、诱惑，其实唔怪得人哋。你话大卫，即系旧约嗰个大卫，我哋知道佢有一个经历就是抢了人的老婆嘛，是吧？我们都知道啊。那你不怪你不大卫，你不可以怪人的，不是，为什么他生得这么漂亮啊？你不怪得人的嘛，是你自己犯错嘛，是你自己犯罪嘛，是吧？那你好像走过人的店铺，你收音机你又纳了些钱走，你不可以说为什么收音机有钱啊？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要明白，我们被罪勾引犯罪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不要怪人家。在私欲当中怎样可以得胜呢？圣经说要逃避。私欲并非都不好，但是那些属肉体的、自私的、不合法的、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欲望就是不好的，就是罪恶的冲动。我们知道罪恶这个试探源自于罪恶的冲动，因为他会牵引人、诱惑人。圣经用一个词，我们要慢慢去仔细去揣测。牵引，牵引是什么？强调什么呢？牵引这个词是含有强有力的拉走或者拉开的意思。通常比如说我们说这部车是叫牵引车。牵引车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很大力的，是吧？我说这部车拖着第二部车走，个拖头，通俗一点讲叫拖头，拖头即是很大力的，马力十足的。所以圣经用这个词就说罪会好像拖头那样很大力的扯我们去的，含有一个强有力的拉走和拉开的意思。诱惑呢是藉着这个诱惑这个词呢原本的意思呢就是通常用在哪里呢？用在钓鱼的时候用叫做这个鱼利的意思，是藉着这个利来吸引。其实我想这两个词当我们仔细去揣测的时候，我们明白圣经强调的是什么。罪恶的事、试探的事对人的诱惑是很大的，它不单止要扯我们过去你好像有些人有些上网的人有铺人，即係佢冇 internet 咧，真係唔知點樣生活㗎啦。而家啲人係咁樣㗎啦。如果你又突然間冇手機啊，哇，攞攞亂，可能我哋自己都係我手機去邊度啊？門口都唔想，出咗門口仲要翻轉頭揾其實呢啲嘢我哋都要小心工具就係工具誘惑亦都係如此。呢個世界對我哋嘅牽引誘惑係乜嘢咧？ 享樂啦、安逸啦、財富啦、名利啦、地位啦、權力啦、威望啦、影響力啊等等等等，我唔使講咁多啦，已經夠曬多噶啦。呢啲吸引力係強大嘅，就好似釣魚比賽當中，私欲被比喻成為一個魚利啊！我唔知道你我在座有冇人呢個中意釣魚㗎嚇？你就明白佢呢度講嘅講緊乜嘢啦。個私欲就好似上咗嚟嘅鈎，即係你釣魚啊，有條鈎，你要整啲魚利啊嘛，然後掉落個水度啊嘛。嗰個魚利係俾邊個食㗎？唔係俾你釣魚嗰個食㗎嘛，係俾條魚食㗎嘛，係嘛？咁你而且你如果係高手咧，就要慢慢慢慢引佢上鈎㗎嘛，係嘛？喐下喐下，等佢覺得係嗰條蟲咧係生嘅。點樣點樣啊？有啲釣魚真係好識釣啊，我就唔得啊嚇，一個冇耐性，第二個冇技術，第三就最緊要冇時間啊！識釣魚嘅人佢就用魚利，然後咧個魚上鈎嘅時候，魚點樣上鈎噶？啲魚都好精啊，係嘛？特別係成日釣慣魚嗰啲地方，啲魚都養精曬啦。點解啜聲冇條魚？啜聲冇條魚，佢都精啦。但係佢一樣會上鈎，但係魚都好精，佢開頭先試下先。掂下先，睇下有冇反應。如果高手，如果好似我哋唔識釣咧，一喐即刻掹啊嘛，反而釣唔到啊。通常啲魚咧要掂下掂下掂下，咦冇事喎、啊，跟住食一啖又冇事喎、啊，兩啖冇事，三啖，乾脆嗰聲吞咗佢啦。嗰聲吞落去嘅時候咧，就有事發生啦，係嘛？即係我哋如果釣魚，你明白呢個意思。同樣，我諗聖經好形象用釣魚嘅呢一種嘅形態，係讓我哋知道呢個罪。这个私欲对人的这种影响，渔利诱惑他的猎物，然后目的就是将他拉走。我想这个比喻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一个人不是全力的拒绝私欲表面的吸引力，就会上钩了，最终无法逃离他的牵引。好多人話，我哋都知道唔好點白粉嚇。而家其實毒品好多噶，唔淨止係白粉嘅。開頭食咧冇事噶，試下啦。等你上癮嗰時咧，你就中招啦。所以呢個就係俾我哋好清楚見到，撒旦係試探嘅源頭，呢個毫無疑問嘅。佢係最終嘅試探者，但係被試探嘅人。的存在表明個人對罪的這個責任，有人是這樣說，我覺得他說得是 很精闢的，他說來自於魔鬼的建議並不會造成危險，但是等到他們即是這些建議變成我們自己的想法的時候就糟了。我想你明白他的意思是什麼，我們會面對很多試探，每天都會有，但是如果你開始喜悦呢啲試探嘅時候，你開始嘗試並且樂此不疲嘅時候，你就麻煩啦。人憑著自己係冇辦法之勝過試探嘅，所以雅各書四章第七節，不過今日我哋冇講啊。雅各書四章第七節，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點樣抵擋啊？唯有倚靠耶穌，倚靠佢真理嘅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样，提摩太后书二章也用了逃避。你明明知道你有铺麻雀瘾，你明明知道你有一个拉老虎机的瘾，那你就远离赌场咯，是吗？你明明知道你一見到啲酒你就唔可以控制，哇搏命咁懟，咁你咪遠離酒莊咯，遠離酒吧咯，遠離賣酒嘅地方咯，逃避。如果你覺得你喺呢個情慾方面係好難控制自己，咁你咪遠離嗰啲會引發你呢啲思維、引發你呢啲嘅思想嘅地方咯，或者場合咯。你是可以逃避的。聖經說逃避去哪裡啊？不是去到外星球啊，而是逃避去到哪裡啊？跟那清心禱告主的人一起。清心禱告主的人在哪裡啊？就是教會裡面。 所以主日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多些参与教会的活动，教会的聚会，跟我们的基督徒常常聚在一起。当然你也邀请一些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来教会。我以前未信主以前，我有我的生活习惯的，周末的时候也都有自己的安排。但信了主之后，我发觉我整个生活的节奏和我的节目都改变了，我接触的人也都不同了。当然我还是有一个负担去接触那些未信主的人，目的是将他们带到教会。如果你问我选择哪一种的生活，今时今日我可以很坦然地说，如果我有得选的话，我一定会神早就已经选了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我不会选以前那种生活方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逃避，靠着主得胜。主祷文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虽然无法避免遇见试探，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主，使我们的信仰成熟成长，可以有效地抵挡各样的诱惑。因为主祷文嘛，叫我们不要进入试探嘛，遇见试探是和合本的翻译，不是那么准确，英文叫 into， 不要 into 这个罪，不要进入到这个试探当中。试探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逃避，以至于我们不会陷入到任何的试探中，使我们在试探当中可以得胜。最后胜过试炼试探，目的是使我们得福气。主的祝福的心意是不改变的，十六十七节，在十六节让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不要看错，就是说在任何的试炼和试探的事情上不要看错，不要看错的原文叫做不自被欺骗。首先试炼是从主而来的，为了是造就人，试探虽然是从撒旦来，利用人的私欲和软弱，是使人陷入罪中，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另一个方面不要看错的，就是不要以为主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要对我们惩罚，或者是让我们陷入罪中，不是的。主的心意不单止不会引诱我们犯罪，他更加是要祝福我们。所以为什么去到十七节的时候，雅各受感动突然写了这一句出来，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和神那里来的。耶稣是所有恩典的源头，圣经形容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记得我第一讲雅各书第一讲就讲这个，以不变应万变，就讲到这个，这两节经文就是让我们见到，其实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的，神的心意不是要诅咒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的。我又再考大家一个问题了，不是考你们，就是这样分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懂背，是吧？我不用考你，但十七节呢，很多人就不懂背。因为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不是为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所以以后背呢，十六十七一起背。其实很重要的提醒，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如果是要定我们的罪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得了。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知罪而悔改，这个就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我们可能会遇到试炼，我们可能会遇到试探，但是不是神要诅咒我们，不是神要放弃我们，不是，他乃是要让我们有智慧回转到他身边。不单如此，经历试炼试探，我们是得着主的祝福，最大的赏赐是新的生命。最后在十八节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毫无疑问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耶稣救赎的福音，就是耶稣自己。因着耶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成为了一个重生的人，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而最奇妙的是，他用了一个 猶太人很熟悉的一個名詞，他說我們就好像什麼果子啊？初熟的果子。如果我們對聖經比較熟悉，舊約特別在猶太，因為當時雅各針對是很多猶太裔的基督徒，所以他用了他們很熟悉的名詞。當你講到初熟的果子的時候，你即刻想到什麼？初熟的果子是做什麼的？是獻給神的嘛。所以他說我們新生之後的生命就好像那初熟的果子，言下之意就是我們可以將自己聖潔的獻給神。這個就是新生的意思和目的。你知道我們在神整個救贖計劃當中，我們因著耶穌基督，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初熟的果子獻給神，而且我們可以結果子更多，勝過試探。弟兄姊妹們，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試煉試探是不可避免，但我們明白他們之間的不同，我們應對的方法也都不同。今天這篇道都不短，我看時間又超了，答應承說40分，現在46了，還有半分鐘結束考試。我們經歷試煉的時候要怎樣？忍耐。如果經歷試探的時候怎樣？逃避。逃避是吧？抵擋。咁無論我哋係試煉又好，試探又好，我哋只要捱得住，我哋會點啊？我哋會蒙福啊，係嘛？感謝神。面對試煉忍耐，面對試探要抵擋，要逃避，唔好陷入其中。而且我哋最緊要就係，無論我哋嘅環境點樣改變，我哋面對任何嘅困難，我哋唔好懷疑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愛。他對我們的愛永遠沒有改，他對我們祝福的心願也都永遠沒有改。求主幫助我們，無論面對任何的環境，我們信心不動搖，因為主耶穌必然會開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讓我們經歷從主而來更豐盛的恩典。有首歌唱得非常好，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真道上可以成长，让我们可以成为初熟的果子，归于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的试炼或者是试探，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主的信心不动摇。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可以忍耐。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可以抵挡和逃避。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胜的时候，我们必然得福。我们坚信你的恩典是我们一生之久。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跟随主继续行走天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